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接到好久没打来的电话，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昨天呢下班打电话给我，哇，真的好开心接到你的电话，听到你这个整个跟儿子的相处的过程，我真的好开心哦。过去是儿子呢，怎么讲呢，他就讲给我听了，他说我就听到你节目提到就是说不要给孩子太丰富的资源
哦，有这么个说法、
对啊，讲到说什么猴子吃这个葡萄的事情哦，
猴子
葡萄干的事、我待会儿再念给听众朋友听。我过去有讲过，他说我听到你那一段，我所以呢就开始配合你这一段，然后开始跟孩子这个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相处方式
哦。
过去他总是自己主动、就会问孩子有没有钱用啊等等啊，然后就自己会给钱
哦、
有时候孩子说不定不需要，你主动去问他有没有钱用啊、然后要给他钱啊等等，孩子就不太想做任何事情，会有这种心态，
伸手即来，你看看来得很方便、
对，根本也不用伸手啊，妈妈主动会问啊，
妈妈主动伸手拿给你
所以他结果呢孩子跟他之间呢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他就抱怨孩子就不好好做、等等，他有钱用干嘛工作，
对，
是不是，
对
然后每天看手机
啊，
半夜也在看手机，结果呢眼睛就出问题了，你知道吧，不过现在还好，已经停住了、就是说他也很认真买这个我们的优尼士，叫他非吃不可，还每天都把它放在桌上一定要吃，就强迫儿子一定要吃，就这样子。他说很棒，现在已经眼睛呢已经停下来，没有再严重了，没有再严重性的有一点点黄斑部的问题。好，他说还好，我一直有听到秋华姐都有在诵经，所以呢我也跟着诵经，大概菩萨有保佑，儿子差一点被骗了，差一点被
诈骗集团骗，
跟朋友要去这里又去那里，
哎呦，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诈骗，知道吧，所以呢你打电话来昨天告诉我说儿子现在比较知道说外面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赚得到钱了，
是
不要乱想这个投资那个投资，
对，
终于不会一直要跟我要钱要投资这个投资那个，我就跟他说你大要做什么，上次我就讲过了，要做什么一定要先去学会，
是
不要一下子就开店，你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个店好不好经营，
对，
你就开店，这样不好，
是
先去学先去了解，然后当里面的店员啦、服务生啦、来服务，你就知道说这个生意到底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
对，
现在请人很难哦，
不容易，确实，
最近 Tony 就在跟我们讲他们现在呢已经没有自己在门市部营业，他们现在变成让人家加盟，你知道吧，提供原料，但是呢不在门市部上面，
了解，
因为他说门市请人很难
很难了，
所以啊不要乱投资，听听你妈妈的话好不好，
对，
好，没有错，我当时有讲了这么一段话，是呢再念一遍，听别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应该也要学会怎么做跟孩子之间好不好，不要给孩子太多的资源，他们就会产生没有这个渴望感有一个实验很棒，大家不妨看看。
好
啊， 猴子在表演的时候，嗯，啊，你就给他一个葡萄，哈，啊，葡萄干呐，啊，不是葡萄，葡萄干，就葡萄干可吃。这个时候，他就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嗯，带给他的是非常愉快的感觉。嗯，这个时候如果啊，这是正向的一种神经的传导物，哈，啊，给一颗。如果你继续再给他，再继续再给他两颗的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了。嗯，继续给。他就不一样了，他脑这个他的多巴胺就开始减少了。嗯嗯，从这个实验当中，我们就了解到，渴望中而得到的快乐，真的是很可贵的。嗯，你知道吧？
是。
所以说，不要太主动。
对。
好，给孩子自己真的出去闯一闯。
是。
得到你电话，已经多久了？一两年没有给我电话了吧？你最近才知道我们在 FM。已经啊拓展到 FM 去了，嗯，你再听 FM 听就会很清楚，好不好？
是的，
连网络都可以听哦。嗯，叫你儿子帮你啊下载这个正声 APP 也可以，
对，
或者是下载我们的啊节目做完之后
是
啊可以重播24小时，嗯，你都可以听，好不好？
对对对。
OK， 第一首歌来。
嗯，
好，今天第一首歌呢要来是披头士的 Love Me Do。嗯，这首歌是大家认识披头士算是他们公认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嗯，尤其前面的那首那个口琴声 啊就非常非常的经典。好，那歌词呢就说，爱我吧，你知道我爱你，我将会一直那么的真诚，就跟我们一样一直很真诚的爱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啦。
哎，真的歌曲，
嗯，Beatles 的歌曲，
对，他们看他们的那个 MV 哈，
哦，是
他们的影片好年轻的那个时候，嗯，大概就20来岁，你看看现在一转眼，嗯，啊，
今天也有每日一物哦，
是的，
啊，这一条啊围巾，这是一条围巾啊，我呢本来要把它留下来，是我有一件衣服，嗯，有一件衣服好久没穿了，
是
在。翻倒柜最近不是在断舍离吗？
哎，对，
被我翻出来了，我才想说啊，对，这条围巾应该留下来配我那件衣服，嗯，
是
翻箱倒柜，应该是很配。结果呢，想想我这件衣服会再穿吗？嗯，我不知道。好，结果呢，今天呢，找不到更好的啊，找不到其他来送给听众朋友，
好好，
所以我就把这一条围巾拿出来送给听众朋友，哦，当每日一物，
是
进去看一下，好不好？
哦 okay，
我也给你看一下我的那件衣服是什么，我想配的那件衣服是哪一件，啊，等给你们看。
好，谢谢。
来，
讲到这个翻箱倒柜啊，我就想到说，你在家里面翻箱倒柜，还是在外面的垃圾堆去翻箱倒柜，那都是一种翻箱倒柜。 那是一种生活态度、
啊、不过如果是在外面翻箱倒柜，那真的是环保、嗯、
对，现在是讲环保了，以前的话会被人家说哎呦好脏哦，好像乞丐哦，你看看在垃圾堆里面找东西，
对，我妈姐说我也是环保
环保、哦、嗯，但是呢现在的确啊、哦、在国外尤其美国，美国这个民族其实蛮特别的哈、哦、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说看重面子，有人在垃圾堆里面翻东西，有些人就说哎你看那么脏哦，然后都是这个细菌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在里面翻东西哈、啊、一定他就比较低阶层的人。其实你讲错了，美国哈、啊、很怪咖，有些人他专门喜欢去垃圾桶里面去寻宝，
哎
他不叫翻箱倒柜，他叫做垃圾桶寻宝者。然后有一个佛州的22岁女生啊，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她专门在那个垃圾桶里面去翻人家丢掉的东西，短短2年，你知道她省了多少钱吗？她省了50,000美元。她在生活上面，就因为她去外面翻箱倒柜翻垃圾堆，然后找到一些可用的东西，结果呢她就避免花费，他就节省了50,000美金，等于说是100多万台币。他每天花多少时间呢？你想象不到，他花4到5个小时的时间去翻那个户外的垃圾桶。既然有那么多人会把一些他们认为说啊不要了，这个东西我用不着了，我断舍离。其实断舍离你要看他的品相啊，如果东西好，你为什么不把它捐给孤儿院、或是捐到非洲，捐到哪里做善事都可以吧？他们可能
很多地方
美国人就不来这里，就说哎呀丢了，他们垃圾桶又大嘛，对不对？然后就丢，那结果这个女孩子就在里面翻到还不错的衣服，有的时候是新衣服哦，
真的。
然后还有居家的装饰品、还有宠物食品，没有用完也丢掉，整包丢掉，还有玩具，还有大量的书籍，他因此呢都拿回家去用，他就省下了50,000美金在2年的时间里面。另外在德州有一个太太也很厉害，她每天没有每天，她每个礼拜大概2到3次去垃圾桶里面去寻宝，垃圾箱里面翻，然后他不是自己留着用，他转卖。他比较厉害，
转卖，
他拿去转卖，你知道
那就得要洗一洗啊、
哦、对，他会整理
烫一烫、啊、
而且我跟你讲美国人很浪费，你有没有看过美国的那个居家装潢的节目？有段时间我很喜欢看这个，他们其实装潢都蛮新的，就把它拆掉，然后或者拉出去丢掉。所以说有些人就专门你丢我捡，
移动的房子吗？
不是移动的房子，它里面的家具
哦，家具
有一些其实还好好的，它整个就拉到外面丢掉、所以说人家就捡回去啊，捡回去然后把它稍微维护一下，或者说有不好的地方把它修一修，它就转卖到二手市场，它就因此赚钱呢、结果德州这个太太你知道每年她可以因此赚多少钱吗？你想象不到，她可以赚70,000美金。我就觉得有点怀疑，但是他说是事实啊，真实的，他就赚到那么多钱呢、我相信他不可能每年都赚70,000了，某一年他可能曾经赚到70,000，但其他的时间可能赚多赚少可能都有吧。总之这个凸显一个问题，我们东西啊断舍应该，可是你要看他堪不堪用，如果堪用的话不要浪费，你可以把它捐给慈善团体也 OK 啊，对不对？这个美国人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太浪费了。
美国人的民族性就是先享受后付款，然后呢他们经常就是口袋里面没有钱，户头里面没有钱，但是经过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就意识到了没有钱不行，再加上现在通膨之后生活越来越难过了，我相信他们现在也不敢乱丢东西了。
在这个外面遇到这个吴敬贤，他回来了一个妹，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妹妹。
哦，他妹妹啊，
我以为是他朋友。
对对对，那天有讲，对。
对，结果呢是他的妹妹住美国，那就在聊到说美国通膨的严重性。
是。
现在吃一餐饭，光小费还要税哦，除了
税
以外还要小费。
嗯。
我以为说是之前我听的 Steve 他们跟我讲说18%，
哎呦，
结果现在是25%。
天哪！
25%，你吃一餐饭，如果是100块的美金，你就要再付25块的这个小费。
因为他们的税很高，也有联邦税，也有州税，可能有的时候要
我们现在讲
收2种税。
那个税是另外的。现在是讲小费，
小费也贵。
对，25%。
天哪！
所以啊，亚芳跟五哥跟连喜三个人到拉斯维加斯去玩，结果呢在那里吃一餐饭，接到电话跟我讲，讲给我听，我笑翻了。他说我们吃的中国菜没有错，只有叫5道菜， 要花多少钱？你们猜猜看。
要看是什么内容啊？
也没有到鱼翅啊，什么没有啊？
就是一般的酱菜。
对，就是比较好一点点。
比较好一点点。
对，9000块台币。
哎呦，五道菜9000块台币。
我刚刚想说4-5千应该是差不多。
9000块台币。
哎呦，
尤其是在拉斯维加斯，
可以吃一桌喜宴了耶。
天哪！
所以在台湾，你看看多幸福啊！你看路边摊。好吃又便宜，
对，山顶会馆还吃到饱，
对啊，只要799。
今天几号？今天几号？
今天4月2号。
哦，好像4月3号有，
好像有吧？
真的？
对，
打电话去问，电话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哦，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他们的专线，
可以直接拨电话。但是提醒大家是廉价哈。
对对对对，9226969，
9226969。
我那拨到太习惯，对，那天去银行办事啊，他就叫我要写那个联络电话，我直接下意识的跟他报这支，然后报好，马上跟行员说不对不对不对，这不是我的电话，
打电话去问。
对，
我记得好像这个宝珠有传给我，跟我讲说姐姐我们这个新的行程出来了，吃到饱的中国菜90道菜，
哎，
任你来选，任你来点。而且吃2个多钟头，
哇！
你看，
它是算人头的，
大部分都是中午。
一个人头大概多少钱？这样
对，799。
哇！
我记得还有2个价位，好像599跟799吧，就是要再看一下，
就菜色不一样。
对，
而且4个人同行，1个人免费。
你看吧。
哦，真的，我去了才知道，山顶会馆你太厉害了，可以做州国家不同，属于是东方的，
是
不同的菜，
很好。
怎么每一样都会？啊，每一样都很到底，
嗯，
太厉害了，真的。山顶会馆，再讲一次电话，
903，前面区码是03，然后他们专线9226969，
好像是明天，好像4月3号，好像有中午，好像有。
总之先打电话哈，
对对对，啊，定位好，
来
安排歌曲吗？
这是张清芳所演唱的《
出嫁》，
出嫁好吧？
女儿要出嫁，妈妈就在哭了。哭给我听。
哦，真的、
啊、哎呀，真的不要那么难过。等会再聊。
好。
红红的双膝映眼中，脸上却挂着泪两行，总会有这么一天，天真的一切都得走远，我不知所措，怎能不叫我心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
一生一世的心，还你一生一世的情。牵你的手，
这张照片是在哇，现在看清楚才知道，原来是在我们正生几年70周年的大寿
哦，那已经五年前了，
五年前拍的，我都完全忘记了啊！昨天是我们正生生日，居然我完全忘记，只有为我们这个梅子小姐祝贺生日
哦，
她也是在
昨天，她也是4月1号，
对，
愚人节、
哎，真不好意思，就忘记我们正生生日。
哎呦，
最近正生好多活动，
嗯，
很多的活动
是，
所以昨天他们忙出。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生日，
是生日，
75岁，75周年，
五年前刚好就帮我写的这一篇，
哎，
半世纪的广播人秋华，哎呦，我很不敢当哈，那我已经PO在我们的 LINE 上面跟脸书，我是要给听众朋友看，右上角我穿的那件衣服是麻料的，我现在还是很爱它，但是呢，它一定要搭配牛仔裤，会比较。你怎么讲比较契合啦，
是
齁，那如果穿其他的像我每天在穿的这样黑色的这样裤子，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没有留的因素，没有留今天的每日一物的因素就在这里，你知道吧，要不然的话我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这一条围巾很适合我这件衣服，我就想留下来，考虑半天，哎呀，我在穿牛仔裤会觉得很受到
哦，你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
穿
牛
仔裤了，
对，会很受到这种束缚的感觉，
不舒服嘛，
对，不舒服，
所以就
原来
分享分享，
我拍的这张照片还算可以哈，
来我们看一下，看一下
五年之后呢的秋华还可以看吗？
很好啊，这张拍的是
可以吗？
拍的非常好啊，
上网看一下啊，上我们的脸书跟 LINE看一下，
来来来，
右上角的那张照片就是秋华小姐，
哇，好美哦，
好美，
而且你穿那个大衣好好看哦，
拜托，
身材很好哎，
那个时候的我还可以看哦，啊，现在真的
觉得自己好老，
现在可以看呐，
对呀，
就是每个时期有不同的韵味，
是啊，
那个时期的你是这个味道，然后现在的你又是不同的味道，
那个时候的我不但穿的是牛仔裤，
嘿，
我还可以穿靴子，
然后一个大衣，帅气
啊，真是，
哎，
我穿的那双鞋子是什么鞋呀？长筒的
啊，
长筒的布鞋，
是，
你知道吧？
啊，
那个时候很喜欢用那样子的打扮，现在完全不行，一双鞋穿2年多3年，到最近才去买了那个叫什么？路易斯
啊，
那个叫做什么街啊？很热闹的叫什么街？
饶河街。
66号，
那个500多块那个，
对对对，最近才换了这一双，
是，你看返璞归真呢。
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啊，你就会喜欢上我们今天的这每日一物，
那个，对，
好，赶快，
很优雅的围巾，等一下再告诉你条件是什么，好不
好？
好，
哎，刚刚啊，这位听众朋友女儿要出嫁，
哎，
哭，为什么会
哭，舍不得是吧？
电话里跟我聊天就哭了，我说你不要这么难过，他说。女儿很孝顺
哦，
两个儿子不如她
哦，
所以呢，真的，她要出嫁，就她，我说，她说她很难过，
哦，
她无形当中感觉到啊，这个内心很寂寞。
哦，
如果她嫁出去，她内心会感到寂寞。你看，
她又不是不回来，她又不是嫁到非洲，那么难过干嘛？
不过她的确是嫁人了嘛，
哎，
嫁出去了，
还是会回来呀，啊。
对，所以
你多了一个儿子，女婿是半死，
那就得要看有没有常常回来呀，啊，
哦，
对不对？啊，哦，这很重要，是不是？
是了，看心意了。
他说他在这个怎么讲，女儿要出嫁，知道已经定了日期了。他女儿本来已经42岁了啦。 该嫁的啦、
哦、是
能不嫁的，
当然嘛，
真的，
当然
有这么好男朋友可以等他的久，
是
真的、哦、
真的难得、哎、
对他说、工作忙，
嗯嗯，
科技公司工作，
嗯，
所以很忙，所以呢、他说在三个月前他就逼着女儿一定要用我们的产品，他女儿不太不太差任何东西的，就是用妈妈的就是保湿用一下这样子而已，
因为工作太忙了，
其他什么都不差，
没时间打理这些、
结果他要出嫁了，妈妈就叫他你一定要听秋华姐的话，
嗯嗯，
你就是美白一定要用，
嗯，
你皮肤不够白，所以美白一定要用，
嗯嗯，
他们的美白我用了很好，
是
我的斑也已经退很多，
哎，
好、哦，我为了要参加你的婚礼，要当丈母娘，我自己都这么认真，
是
啊，你自己不认真，
嗯，
就这样子，啊，结果呢，女儿真的就听她妈妈的话，
啊，
嗯，就真的开始用我们的美白，
那不会后悔的，
那也用我们的这个提拉，
嗯，
就这样子哦，
是，
她说皮肤真的改变很多，
那就很好，
它最重要是亮，
哎，
整个皮肤亮起来
是。
哇，真的是，
那就是一个漂亮的新娘了。
是的，
哎，
一定的哈。好，你的女儿如果在科技公司工作，你叫她很跟你去，都一定要吃我们的优尼士，
对，
很重要。
除了优尼士之外，我们的优康宁也需要，因为压力嘛，
嗯，
可能随时都需要加班，
对，
所以哪里不能，哪里能不吃 B 群维他命呢？
哎呀，
对不对？
一定要。
还有那个优尼士，嗯、
对，
因为他天天看电脑，
对，
三 C 产品，眼睛会容易受伤，
对，不让他有问题。
对对 对,
对，
就这样，恭喜你啦！
对呀、啊，
恭喜哦！
是，
嗯、
好，
你
好。其实不只是刚刚讲到的这些 B 群啊、优康宁啊这些很重要，其实优固力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天呢，就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网友啊，他就分享说：“哎，怎么办？好苦恼呢！我阿嬷跑去独旅了，为什么要苦恼？因为他说早上他姐就传讯息跟他说，阿公阿嬷吵架啊，又离家出走了、
哎。
本来以为只是去散散心，
嗯、
可是到了晚上、嗯，阿嬷都还没回来，然后他们就很紧张，就赶快传讯息给阿嬷，结果阿嬷就。”在电话中很轻松就说没有啦，我一个人搭火车到台中啦，安心啦，住个几天饭店再回家啦、
哎、
我顺便去小小的半环岛一下、
哦、
你们不用紧张不用担心。然后这个网友又说啦，十几年前阿嬷有一次也是跟阿公吵架、
嗯、
不知道怎样一气之下哦、
嗯、
一个什么都不会的阿嬷、
嗯、
就这样买了一张机票跑去日本找姑姑，然后待了十天半个月才回来、
哎、
为什么阿嬷今天有这样子的骨气可以这样一气之下就跑出去玩？第一个他可能有钱，有钱很重要、嗯、第二个他要有好的身体，你看如果你没有好的身体，你要怎么样今天我一气之下我就去独旅呢？
而且他还不能有那个失智的问题，
对，没错、
嗯、
所以像你看我们要能跑能跳
出去就回不来，
很多
对、啊、
很多自己出去然后坐火车说到台中还是到哪里找朋友、
嗯、
结果后来就忘记回家的路了，最后靠警察帮助、啊、
是，所以你看他可能平常一定有在吃 B 群，
对，
然后他还要维持骨骼的健康、
嗯、
他一定有使用这个像、嗯维持骨骼健康优固力啊，对对，而且其实每次啊我们在听说我们的产品里面有玻尿酸然后软骨素 MSM， 我都会很好奇说什么是 MSM、
嗯、
然后我有一次真的去查了MSM 呢，它的名字很长，它叫做甲基磺胺基甲烷，其实你就当你就把它想象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补充这个天然的这个硫酸盐的来源啦，反正呢就是一种膳食的补充，然后它不只是可以补充你饮食当中的硫，还可以增强到你的体力、
嗯、
所以说它最长最长呢就是跟葡萄糖胺还有软骨素这些绑在一起才会变成我们的补骨三宝，因为它就是维持你骨骼的能力，
嗯，
而且它不止这样子哦，它有时候呢还可以让你就是保持你身体的青春美丽，脸部也要保持青春美丽，身体也一定要，所以对，不止维持骨骼，其他的身体机能、
嗯、
对，所以其实这些健康食品呢、啊、不是我们要常常一直感觉像不厌其烦的讲，对，我们就是要不厌其烦的讲，因为你真的要顾好你的身体，你才可以像这位网友的阿嬷一样多快乐啊，跑去自己独旅、欸、
好棒、哦、
对啊，然后去台中还跟他孙子说我再去个宜兰跟台北玩一玩我再回来就好了，哇，你看就是要这样子的骨气你才有办法这样子做这么算是勇敢的决定吧。
对，你讲到这个独旅啊、
嗯、
很多人对他是有一点怎么讲期待、
嗯、
又怕受伤害，
是的，
甚至于不敢踏出那一步害怕、
嗯、
这就要看 当事人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人家讲说人生的分水岭啊，到底几岁作为一个界定，这每个人也不一样。因为那天我看到网络上有年轻人在讨论说这个大概过了25岁就是人生的分水岭，一看我差点就不知笑出来，你们这些年轻人才25岁，什么叫人生分水岭，什么体力开始衰退，太早了吧。
你知道现在还进步了吗？25岁一个坎，30岁一个坎，
我的天，
33岁又是一个坎，
太
对，
太急了吧？
对，太夸张了。
他们说那个是很奇怪的，而且不只是身体上，是心灵上。我刚刚讲到了，他们说30跟33是一个心灵上的坎，就是很多女性，因为我是跟女性在聊天，这些女性说30岁之后，你的很多想法会跟以前不太一样，你会顾虑到的层面更多了。然后33的时候呢，你会体力上跟心灵上都会有达到一个新的层次。那我是还没到啦，所以不知道我到时候。
我想可能是因为你周的人际关系变不一样
哦，有可能哦，
所产生出来的变化，
对，这个可能，
我想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心态还是最重要。我举一个例子。我很喜欢打篮球嘛，以前，现在没有打了。然后呢，我就看 NBA 篮球的播，我看到一个人，他可以当做这一方面的标杆。这个人叫 LeBron James。就是那个很厉害的湖人队的一个员，他今年40岁，还在球场上打先发球员呢。前面先发的5个球员，他是其中一个，而且得分还很多。然后记者就去访问他了，说你为什么到40岁你还不会想退休，他说我体力还很好啊，然后我还能得分啊，我还有竞争性啊，我还能冲撞啊。然后呢，最主要的原因，他说我有生之年我希望看到我的儿子也上 NBA 跟我打同一队当队友。你看，所以说这就是你人生
好有自信哦，
你的目标设定嘛，对不对？你当你设定的目标，然后呢你就会一直不断的朝这个目标去迈进，到最后会达成。后来达成没有？达成了。后来我看了一次他这个儿子的打球的能力跟他爸差太多了。他爸退休之后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在 NBA 生存下去，因为人家会让他儿子上来跟他同台，完全是为了成就这一段他想达成的这个姻缘而已。所以说呢，看了这个 LeBron James 的这样的一个奋斗努力的这种过程啊，你会觉得说人生其实哪有什么分水岭，分水岭是你自己界定。刚刚我们讲说网友他25岁他就觉得他身体不行了，衰败了，那我们要回头问一下，你平常有没有保养，你平常有没有锻炼，你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多么的重要！不保养的话，就像这首歌，
对，
转眼我们就变老了，
就是这样。
这首歌是这么唱，
所以说老不老跟年龄是不是无关？
当然
完全
无
关。
你的工作要不要早退休、晚退休，这也是跟你的年龄无关。
对，
是看你的体力跟精力。我的老 Coco 不是还在这里吗？
所以就冲着这个啊，秋华姐永远不会老，
真的，
因为这是心态的问题，
是
真的，绝对是跟心态有关。
是是是，来，我们来安排这首歌，
不要像这首歌哦，转眼我们就老了，只要你有保养，不可能老了。
对对对。
这段路你收获了什么？还有多少没放下的执着？幸福是否也有了着落？生活像一首醉人的歌，歌中记录着人生苦乐，渐渐流去已经错过，想要的结果和没有结果。已经错过。
做就去做吧，
是的，
时光不会再回头，
是的，千万不要让自己转眼就变老了，
真的一转眼
该吃什么就要吃，
对，
好，
尤其 B 群嘛对不对，
优固力，
优固力还有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最重要，
太重要 了，我跟你讲
真的是对你体内的黏膜组织的保护，
还有结缔组织，
结缔组织，
哎，
整个身体所有骨头啊什么，都要靠它，
真的是，
真的很棒，
一定要试试看。你听我们讲哈，在大声疾呼，你可能只会认为说，哎呀，你们在做广告卖产品，对我们是在做广告卖产品，不错，
没有，
但是我们卖好的产品，你去比比看，
对，
你不吃，
价钱差很多，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产品好在哪里？
是的，
嗯，
好。这里呢，看到公司传给我的张仲雄，应该是住在那个芙蓉的张仲雄，
我们的老听众吧，啊，
很久以前，
是是是，
哦，我回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嗯，张仲雄他是一个孝子，
嗯，
啊，我应该没有错，他昨天来公司，
哦， 哦，
来店里面啊，要来看看啊，大概有来过吧，
嗯，
来店里，然后说。想要跟我加赖，
哎，
然后才能在赖上面跟我聊天哈，嗯哦。张仲雄好久没见了。
是。
为什么我说张仲雄是一位孝子
啊？
因为当时他是写信给我，告诉我他母亲80几岁了，
嗯，
我记得得到的是子宫，好像是子宫癌，
嗯，
好像是这样子。
是。
80几岁，
嗯，
然后呢，他是在芙蓉啊，在卖冰品，
嗯，
在卖冰品哦，他是养子，
嗯，
没有结婚，一心一意的放下他的工作，
嗯，
照顾妈妈。
你看，
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也就因为没有再继续工作，
嗯，
所以呢，就难免会在医疗费用跟当时没有什么健保，
是，对对对，
这几十年前的事情呢，嗯，你知道吗？
对，
没有健保，所以医疗费用跟他的生活费产生了问题，
是，
你知道吧？
嗯，
所以节目中我一把他的信一宣布出来，你知道吗？哦，我真的好感动，
嗯，
好多我们的听众去看他，包括医生哦，
嗯，
台大的医生
是，
还有这个荣总的医生，
嗯，
到芙蓉去这个游泳还是什么，嗯，我不知道。到那里去玩嘛，结果呢就顺着我有念出他的地址，
哎，
结果还顺着地址去看看他的妈妈，嗯，因为张仲雄他提到说他很希望能够募到款，
嗯，
带妈妈到台北来，
是
动手术，
是
动手术，
嗯，
结果呢台大的医生荣总的医生去那里玩，顺便到他家去看他妈妈，
嗯，
合不合适在这个时候动手术，
你 看
因为年龄已经80几岁了，
这个就是秋阿姐的热心还有节目的影响力。
后来我去看他了，
啊，
嗯，我去看他，
嗯，
所以我现在记不得我到捐多少，我忘记了哈，
嗯，
张仲雄好久不见了啊，很开心你还会想到我，
哎，
有在听节目吗，嗯，现在有在听节目吗？
是是是。不过讲到这个张仲雄的案例啊，以前有很多人他的确为了省这个看护费用嘛，
嗯，
然后呢他就是可能自己被迫辞掉工作，然后回来照顾家中的长辈，
是
现在还是一样，有很多人是这样，因为你要叫他请专业的看护，现在涨到3000块，
是
3000多块一天，嗯，开玩笑，这不是每个家庭付得起的。那今天呢，我们等一下要进行的访问呢，
这是一个很棒
的消息，就是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计划，
是，嗯，
这个计划已经推动了多年，现在越来越成熟了，
是，
那个，可能大家都享受得到。今天的访问大家一定要听，
一定要注意听，
对对对对，
对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
哦，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老，
对呀，啊，
好，来。
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吧，因为我要联络他。
哦，真的，啊？
哎，对对对。
OK， 好，那继续听的这首歌是叫什么呢？
雪落下的声音。
哦，雪落下的声音，
啊，这是齐豫的歌曲。
嗯，为大家唱的。
是的。
满天星宿在眨眼，他陪在我身边。轻声细语温柔的眼，看出我的你。一枚戒指在我眼前，是他的诺言，爱我永远。山顶上的微风吹，这四处飞， 从今以后牵他的手，心为何逗留？我很快乐，真的快乐，却还是觉得依依不舍。他的肩膀给我，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啊。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听众朋友上课喽。好，听众朋友上课了。今天这一堂课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是跟生命有关的啊。
是的，
这一堂生命课程就是当你老的时候，你需要这个住院啦，需要被照顾啦，那这个时候有没有这个资源，有没有人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啊，处于一个比较困窘，还有就是比较尴尬的状况。但是今天我们台湾呢，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健保推出的很多政策啊，的确可以帮很多家庭解决很多问题。其中我们要谈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陪病看护照顾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总会的副秘书长张小婵来跟我们谈一谈住院整合照顾服务。当然这个很多这个长照有关的议题啊，大家都可以慢慢去了解，也可以去找相关的资源哈，不管是从地方政府啦、中央啦、健保单位啦、卫福部啦去了解。那我们今天帮大家直接切入这个最重要的陪病还有照护的这一块，我觉得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需要知道的。我们现在请这个副秘书长上线。喂，小婵你好。
Hello， 阿福好，李
岩
好，
哎，旁边李岩，哎，是是是，今天很高兴啊，跟这个小婵在线哈，来谈一谈这个住院整合照护服务。我记得你们当初在倡议、在推出的时候，好像是在一百零几年的时候，对不对？
哎，这个计划其实我们一开始一直都有在关注，就是照顾者他照顾家人的时候住院情况。
嗯。
对，所以当时就发现说，其实到家人住院的时候，其实看护要找不好找，
是
那要么就是自己请假，花很多钱请看自己来照顾，所以其实造成照顾家庭当中很多两难呐、啊
嗯。
如果说我要自己回家照顾，那我是不是就不要工作啦？
好、嗯，
或者是我这个看护费用我还能负担多少？好、
嗯，
一像现在的行间大概也要抓到3000块，
要哦、
所以其实对。我们一般的这种寿星家庭来说，其实相当吃重，所以我们当然也是刚好很有机会哈，在106年的时候开始关注这个议题，然后刚好呢就有一个卫福部有个计划，让我们到医院去蹲点观察，说这些医院到底是如何去运用这些人力，或者是家属在照顾的时候，医院当中啊，好，医院当中的照顾陪病的时候，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嗯、
那我们也去做了全国的调查。那时候就发现，其实住院的状况真的非常的多。可是我们的家属其实要钱不一定有钱，要体力不一定有体力，要技术不一定有技术，因为我们都不是这个所谓专业的护理人员训练出来的，或者是照顾服务员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其实当家人住院的时候通常都是赶鸭子上架，
对，
那样子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更关注了，然后去大声疾呼这件事情。
嗯，
那当然也因为后来大家也知道3-4年前齁就开始这个
疫情，
对，不是沙子，是那个新冠，对。那时候就医院其实就谈就是有一个新的公告，就是一个病人只有一个家属或一个看护，就只能有一个人陪病。
对对，我记得。
所以你其他家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以往如果是家属在照顾的，其实我们发现都是家属之间轮替去照顾的，这种比例还蛮高的。
是的。
结果就发现说，哎，这一群人开始不能被轮替了，只能有一个人固定哦。那其他家人就不能轮替。那其实当照顾责任完全落在一个没有经验、比较没有能力 资讯可能比较不缺，比较缺的，好、那个照顾者身上的时候，其实那个压力相对是很大的。
对、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始就是倡议说，我们住院看护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纳进我们的健保制度？尤其台湾的健保制度在医疗体系当中的规范，其实相当的算是相当好啦，跟其他国际比起来。那住院看护其实某一块也是在所谓急性后期，因为你急性照顾的过程里面，靠的是专业人员。
对，
当你急性到一般病房的时候，他其实就开始需要有很大量的照顾。
对，
可如果这一段照的过程里面没有照顾好，我们也遇到很多这个我们的长辈哈、反反复复的进出医院、或者是一下子又在病房好像好一点出来到病房嘛、然后呢又过几天好像状况又不对，然后又进加护病房，反反复复的、对，所以其实这对病人其实也不好。
对呀、
那再者我们也观察到就是说其实如果说这个家属他可以这个有一个专业人员替代他的角色，好、那这个所谓照顾专业性技术的部分、那是不是会比较好？
好多了。
那我们也另外观察到说，因为太多人医院里面进进出出的，医院内外的这个所谓交叉感染的部分，其实也是过去比较没办法去掌控的部分啦、所以如果说医院能够统筹去管理这些住院看护的话、可能会不会比较好？对，所以那个时候讨论了很多这些在医院照顾陪病的细节，然后我们就发起了蛮多不同的，包括记者会也好啊，然后这些调查，然后跟相关部会的拜会、游说等等等这些。对，那终于啦，后来也很，我觉得也很谢谢卫福部。那时候在111年的时候，他们在健保会里面就有提案。其实应该说110年，因为是前一年讨论的。对，所以是110年就讨论，111年的时候要正式推出这个日办计划。那111年的时候就招募了全国10家的医院来执行这个工作。好、希望说，医院能不能比较呼应这件事情，然后可以把住院看护这个制度，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好的建构啦。因为不然其实都还是靠我们的家属在做照顾，或者是大家现在可能也很常听到这个护理人力荒，护理人员就没人啊，那我们在照顾的现场其实就很难去做这些更好品的照顾工作。对，那怎么样有效的去帮忙这些护理人员也是相对是重要的。那现在这个健保署这边也有一个所谓助理护理佐员，护理佐理员就叫护佐啦，
护佐、
对，所以现在全国大概从111年的40家，112年的10家，然后到现在113年之后，开始已经有111家的医院加入这个计划。对，所以我当然去年底的时候卫福部也有就是希望说未来3年内希望可以全面推动这制度，所以我们也是相当期待说这个计划呢是能够真的是长长久久的被推广，然后真的落实帮助我们的民众。那民众怎么用呢？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关键啦。好，民众，那民众端呢有几件事情我觉得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第一，大家可能会想说，哦，这么好的资源，这么棒的服务，那我怎么找？我怎么找？
没错。
所以大家其实现在也很简单，科技很方便。好，我们也帮大家把所有政府的一些相关资源跟资讯整合在网站上面。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其实只要在 Google 上搜寻护佐搜寻器，护理的护，
对，
佐就是人部在一个佐嘛，好，护佐搜寻器就可以找到我们帮大家整合的这个计划内容，还有全国111家的医院
啊。
那你只要点进去说，我在云林，我在台中，好，我在哪里某一个县市，我只要点了那个县市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所有的这个县市里面有参与计划的医院列表。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哦，因为家医院定的不太一样。
对，
因为这个护佐呢，它其实是护佐跟护理师会一加一的去搭配照顾 可能四床六床八床的病人，
对，
好，那当然相对费用就很低哦。我刚刚讲说我们现在的行价的话是一对一是三千、嗯、对，那其实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有规定最高就是收医院哦最高只能收1050元、嗯、所以相差了至少省了对、嗯、省了六成嘛
对,、啊、
对啊，所以这个计划其实严格来说在第一点哈，这个费用的部分就帮民众端省了很多、
嗯、
那再来是有一个专业人员，我们照顾者也比较不用像我刚刚说赶鸭子上架，我硬着头皮就这样子下去了好像也不太安全、嗯、也是需要注意 的。那再者这些户主呢他们可以在这个有专业哈，因为他就是跟护理师合作嘛、嗯、所以有护理这个背景的专业督导下呢可以来帮忙家属执行这些照顾的工作、嗯、所以大家其实是相对安心的，
是是、
啊、
那再来是说每一家医院他现在因为还在示范阶段，所以这个也不是全院推、哦、所以他的这个科别床位、
嗯
哦、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哦、甚至我刚刚说收费最高是1050、
嗯、
但这中间表示有一些医院可能他收这个费用可能600块啊800块900块啊、
嗯、
甚至有的医院他是哎我就不收、
哎、
我就这个区域的民众我就不收、
哦、
那所以这个资讯呢我们都帮大家整合在这个户佐搜寻器的这个网站上面、
嗯、
那希望可以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嗯、在上网查的时候呢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这些讯息、
嗯、
那当然啦、啊、有很多的资讯可能啊我这个我在某个区域可能可是我的这个我想我平常习惯去的医院就没有这个服务，
嗯哼，
好，那因为三年要全面推动啊表示现在还没有哈、
嗯、
那如果我真的啊就是比较不幸运的哈，就是我想去的那家医院还没有这个制度，那大家也没关系、
嗯、
就是在你可以透过这个户佐搜寻器可以留言给我们、
嗯、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努力去倡议某一些医院呢、
嗯、
真的民众非常非常有需要啊，那你可不可以先开呢、
嗯、
对不对，
所以
这些呢倡议的过程就需要大家一起来，
没错、嗯、好，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因为我们刚刚在讲其实我觉得这个计划真的是一个它必须办理的必要性啦、啊、因为很多时候真的就像刚刚那个你讲的他说的有些时候我们家属赶鸭子上架被照顾者可能被照顾的不是很舒服，那照顾者也照顾起来就是精疲力尽的。
嗯，
好，那也有一些人呢会分辨不出来说啊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护理师什么时候可以找护
佐，
所以就想请您来跟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说那关于护佐跟护理师之间的一些差别可以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然后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护佐在照顾你的家人的时候自己是不是就可以置身事外，然后甚至连看都不去看了、
哎、
完全丢给他们了。哎，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啊。
好，我先回阿富的问题哦，问得相当的好。但是呢，我想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啦，哈、嗯，因为他们两个，我说了，他们是一个合作关系，他们是一个 team 哦，他、
嗯、
不是单独的，你就做，我不管事，不是那样，不是二分法
哈、okay。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护佐他是被护理师监督哦，所以表示护理师是有责任，
哦、
他们必须要去看这个。
Okay。 哦，
照顾的过程里面到底 O 不 OK？
是是是，
然后呢，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checklist 的那种，
嗯、
就是他必须勾勾选选，知道说我今天做了哪些事。这一床病，护理师要指导嘛，
哈、嗯，
要督导，所以他就要告诉这个照护员说，这一床的病人他遇到什么状况，他是要翻身拍背吗？要倒尿的，所以你要倒尿壶、嗯、要计算吗？还是什么？他都需要去把这些东西在。所谓的照顾清单上面要写得清楚，所以护理师对他其实是有督导的，
嗯、
好有那个所谓记录表的部分。
嗯、
那照护员呢，他接到他的任务之后呢，他就要跟着这个所谓照顾清单的这些列表，还有相关要注意的事项去执行他的业务，执行这些工作。
嗯，
然后他必须要完成这个清单上的勾选或者是填表回复，
嗯，
好，所以要呈现出来的 大家也应该也可以听得出来，它的呈现方式是互动的，
是
哦，所以它不会只有单一说哦，我做哦，他就可以不用做，是请他来分担护理师的工作，不是。我再一次强调，护佐的工作是分担家属的工作，不是取代护理人员的工作。那当然就衔接到刚刚丽妍提问的问题，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平常什么样的工作会找护理师？吃药嘛，换点滴嘛，对不对？然后有一些这个
比较医疗
用药，对，医疗上的，所以护理师其实他是指为什么他是两个搭配？那就是护理师执行的是医疗业务，医疗上的照顾，但是护佐做什么？是做生活照顾
哦，
所以他这样讲就比较简单嘛，好，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其实它取代的是家属哦，不是说取代的是护理人员，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可能有人就会问说，哦，取代家属，那家属就可以不用去吗？哎，好，那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对某方面，他就是希望我们的家属继续维持。也许工作他的生活
不影响原本的，
对，不要影响，所以其实是他可以不用去，可是不用去什么，不用去陪病照顾，你别待家啦，你不要住在那里，你也不要长时间的待在那个地方，
对，
好，但是如果你想要去但是好，这是 OK 的哦，这边并没有被拒绝，
是，
所以在这个计划里面，他其实这个角色是来跟护理人员一起合作，然后协助家属去照顾这个病人，
好，
所以这个护佐的像新身份一样，可是他其实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这个护佐的制度呢，其实我们也希望他真的是可以用力推到去，然后所有的医院都能够加入啦，那当然这个过程就需要靠包括政府啊、医院啊，然后专业人员们，还有我们的这个民众，也就是我们大家，大家其实要一起来努力，好，也许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可以去做倡议，然后有一些地方的可以让这个环境更友善的部分，我们大家就要形成很多的这个观念啊、共识，好，然后一起让这个制度可以真的好好的推行。
对，这个卫福部讲说，他们是希望未来涵盖率在全台湾所有的医院都加入了100%涵盖率。照理讲说，只要是推出这个。